啊，从最基础的上来说，敬业三福头一条，如果没有十善，没有十善业，啊，孝亲尊师，啊，慈心不杀，全都落空。这个是讲到基础的基础了，啊，敬业三福啊。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十善十恶要不懂得，你从哪里修？天天造业，那就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啊，阎浮提众生，其心动念无不是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都与食物相应，尤其是现代的社会，啊，现代社会里面伦常没有了，我们常常听说儿女杀害父母，父母杀害儿女，兄弟互相残杀，常常听到啊。这种事件这些年来呀，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频繁了。这个不是人的社会。啊，人是懂得道理的啊，什么是道呢？人与人的关系是道，啊，中国人讲的五达道。啊，达是通达了，啊，五种啊，通达大道，就是五伦呐，啊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人与人的关系。你懂得这个关系啊，你就得尽义务，义务是付出的，没有条件啊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义务，应尽的义务啊，社会才有秩序。啊，如同四季春夏秋冬啊，啊，中国人常讲的24个节气有条不紊，啊，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转，它有秩序的，它要没有秩序，那不就乱了。啊，互相撞碰不就全都毁灭了？有秩序啊，由此可知，什么叫做道？道就是秩序啊，这个秩序是天然的，绝不是人为的啊。十善业常道啊，根本的大道，啊，人心与三成圣人共 共同遵循的大道。啊，违背这个大道呢，就必定堕落。这个一定道理啊，堕落就是三恶道啊。落在三恶道里面，他后悔了。啊，三恶道里头有觉悟的，知道错了，改过自新。啊，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三恶道众生也不舍弃。啊，所以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都有诸佛菩萨在里面教化。啊，可是我们要晓得，啊，这佛在经上常说的，恶道众生由于业障太重，修行有一定程度的困难。啊，没有人天这么便利呀！啊，他们想回头，可是不容易。但是诸佛菩萨慈悲到极处，不舍众生啊，依旧是帮他忙，帮他消业障。诸位在地藏经上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怎么帮助他呢？头一个就是帮助他恢复人身，啊，脱离三途啊。但是他得人身呢，他又迷惑了。啊，隔了时间不久啊，他又回到三恶道去了。得人身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永远不做三恶道，这个事情就太难了啊！我们自己就是个例子。我们的习气为什么这么重？三恶道来的啊！啊，这个习气如果不改，死了以后又回去了啊！就像地藏菩萨所说，好不容易帮助你到了人道，怎么没几天，怎么你又回来了？啊，人间岁月好像是很长，诸位要知道，恶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。啊，所以假如从恶鬼道恢复到人身了，就算你活一百岁。死了之后又回到恶鬼道，恶鬼道看到，哎呀，你去了没几天嘛，怎么就回来了？啊，这里都时差很大了。那地狱道的时差就更大了。啊，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对大专学生介绍佛法，他编了个教材叫佛学概要十四讲，这里面有讲到地狱道。地狱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， 就算你活了100岁，再回到地狱，人说：“哎呀，你去的才不到一个终点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”难啊！所以三途确实是难离开呀。啊，佛在经上举的比喻，头出头没，这个比喻很值得玩味。啊，只要在六道，三途是老家。啊，到三善道了，好比出来旅游。时间都很短暂，立刻就要回去啊！所以在这个卧道里的头没沉到水底下去了，头出偶尔撑出头来呼一口新鲜空气啊，叫头出。佛用这些形容六道里头的真相，所以总说可怜悯者，六道众生都可怜悯啊。啊，那我们看看六道的习气多重啊，还在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还在追求财色名食睡。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啊，但是这个观念由来已久了，无量劫熏习而成的。啊，佛苦口婆心呢，叫我们止住啊。啊，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思想啊，这些看法是错误的看法。物质生活过得太富裕了，不想离开啊。啊，佛法教学的终极目标离苦得乐。佛为什么倡导苦行？不叫我离苦得乐吗？为什么佛要修苦行？为什么赞叹修苦行？佛讲的离苦得乐不是六道人天之路，我不搞清楚啊。佛讲的离苦得乐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路，是华藏世界的路。不但不是六道，连十法界都不是。如果我们贪念六道的路，贪念十法界的路，你就永远不能证得一真法界那真路啊。那个落不会退转的，不会变质的。那六道里面的落非常容易变质，叫落即生悲。啊，你看昨天下午我们解答问题时，有个同学问的啊，结婚还不到两年啊，夫妻天天吵架了，你在刚结婚的时候不是落吗？啊，落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呢，悲就来了。两年还算是长的了，有些结婚的时候两三个月就闹起来了啊，这些事情 我们仔细观察，人就会觉悟啊。啊，知道这个东西，业缘，怨憎会。那是苦，决定不是乐。那么佛说阿罗汉真的是小果，那小乐啊，脱离六道轮回了，四圣法界了，称它做小果啊。天台大师称它做相似即啊，是相似之乐，不是真乐。真乐一定要超越十法界，所以佛赞叹苦行就有道理了。那苦行实在讲，让我们对于三途六道没有留念。如果我们遇到的语言殊胜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一生才可能有成就啊。如果你心心念念不舍弃，六道里面呢，这个无欲之路，你就不可能往生啊！这一生大好机缘必定错过啊！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直观这个能力。贪图一切受用的这个念头要止住啊！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要看清楚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看破是观，放下是止啊。啊，我问向他请教啊，入佛门最善巧的方法，他告诉我这两句话，看得破放得下啊，还是直观啊，因为他要我初学佛，他要讲止观，我听不懂啊。哎，他换一个话说，看破放下，我能听得懂。啊，看破是要看仔细观察事实真相。啊，事实真相的最重要的，看这个因果，因果就摆在面前。啊，你能看出来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报啊？从果报看到它的因形，从因形呢，你能看出果报，你就清楚了啊！通通看清楚、看明白了，你当然放下了，哪有放不下的道理啊？放不下。还是没有看清楚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这两条意思非常非常的广，贯穿全部的佛法 啊，它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。啊，我们下面的时间呢，啊，还来谈这个问题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七面啊，从第一行看起。止庄严故，悉能剔除一切戒识。观庄严故，能如实知诸法自性。我们先就经文的意思啊，简单的来说，这个戒识是烦恼的代名词，一切戒识就是佛法里常讲的。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啊，全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了。烦恼怎样断除呢？啊，直观的方法。能够断除，所以止是定啊，啊，把心安住在一处，这就是止。啊，安住在哪一处呢？这个没有一定，在佛法里面。各个法门呢不相同啊，但是安住一处啊，这个原理原则是贯通的，是不变的。佛在经上所谓的智性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也是这个意思。凡夫妄念很多啊，所谓是心猿意马，他那个心止不住的啊。净土宗呢，叫我们安住在佛号上。啊，这是我们所修的这个法门，啊，安住在佛号上。其实净土宗治心的方法也很多，啊，这就讲的念佛的方法了，啊，大分为四种念佛，啊，十相念佛。观想念佛，观相念佛，持名念佛，啊，就有这四种。四种里面每一种又分为很多种，啊，所以念佛方法也很多啊。啊，诸位读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啊，里面就给我们讲十六种方法。十六观呐，啊，这十六种观呢，修任何一观都能治心一处，啊，都能够把心定下来。换一句话说，都能够断烦恼。啊，几种方法？这十六观，我修一种，或者是两种、三种，合起来修都可以。 他是属于同一个法门。持名念佛呢，是第十六关啊，最后的一种方法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道的有一个原则啊，这个原则跟世法相应的，可见得佛所讲的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了啊，使我们这些世间人接触到佛法了，觉得释迦牟尼佛很有人情味啊，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呢，放在最后啊，像唱戏啊，最好的一出戏啊，一定是压轴戏，放在最后啊。所以你看看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啊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，摆在最后啊。如果按顺序排列啊，二十五圆通它是六根。啊，这个六尘六识按照这个排序排列的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呢应该排列在第二啊，他把他这个特别拿出来放在最后，告诉你这是特别法门。那么持名念佛摆在十六关的最后，告诉你这也是个特别法门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世尊的意思啊，我们智心一处啊，把心指在哪里呢？指在名号上。名号只有四个字。过去莲池大师他就用这个方法。我们在《住常随笔》上看到。有人向大师请教啊，说你老人家教别人念佛，你教的是什么方法啊？莲池大师说，我教别人念佛呢，是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。那个人就又问大师，他说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法呢？他说我自己只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。于是人家问他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啊？他就说了，我这一生下定决心一定要生净土，所以我就只持名号，这弥陀经上讲的啊，名号只有四个字嘛。所以我教别人呢，别人未必发心求生净土啊，他没有这个决心啊，没有这个愿望啊。这我教他念六个字，加南无，南无是梵语啊，古印度话，意思呢是皈依，是恭敬，客气化了啊，皈依阿弥陀佛，恭敬阿弥陀佛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下定决心求生净土的人，客气化不必了，可以省掉了。愈简单愈得力了啊！念六个字不如念四个字简单呐！啊，道理就在此地，要把心止于阿弥陀佛，心果然止在这里不动了，那烦恼自然就断掉了。啊，自自然然烦恼就不起现行了啊，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 净念相继啊，念阿弥陀佛是净念的，一句一句接着就是相继，不中断了。如果断掉了，那妄想杂念又生了，又起来了啊。这个是所有修行法门里面最殊胜的一个方法啊！我们仔细去想想，仔细去观察，你会点头，你会同意，确实是好方法啊！简单，容易，好，稳当。还快速成就啊！所以烦恼需不需要断呢？不需要，只要把心安在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上，烦恼不断，自然慢慢就断了。这法子妙啊！啊，一定要知道。这个知道就是观的意思，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佛在《金刚经》最后四句偈，那是般若会上的总结论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们要多念念啊，多想想啊。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梦幻泡影。啊，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如露亦如电，很短暂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虚幻短暂的这些法放在心上，为什么呢？你放在心上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啊！这是佛祖常常教导我们带不去的啊！世间你的财产带不去，你所爱好的人物带不去，连你的亲情都带不去。啊，所以一家人，中国人讲伦理。啊，佛法讲法眷属，比儒家讲的圆满，讲的深刻。啊，既然是一家人了，佛说的，为什么会成为一家人呢？总不外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不是这四种缘啊，没有这四种缘，不会到一家了啊。那我们出家人这个寺庙团体，大家在一块共住啊，四众同修在一起，说老实话，也是这四种缘呐、啊。 这四种缘通过佛的教化，把这个善恶的缘呢，都把它变成法缘。我们对这个世间恩恩怨怨事情了解了，应当一笔也勾销。啊，不要把这个再放在心上。啊，恩德善行，我们可以放在心上。啊，冤业罪行呢，消了算了。人与人才能和睦相处，大家在一起认真努力修学佛法，啊，我们同一个目标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啊，大家同心同德求生净土，啊，这样在一块共修就如法了。这才真正是一个和合僧团，啊，见合同解，戒合同修啊，我们修行方法是一样的，啊，都选择的持名念佛，啊，大家呢念念都修十善业道。这就是戒后同修啊！啊，同一个看法，世间虚妄，不值得留恋。啊，同心同德，求生净土，这是见合同解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。组织一个僧团，大家在一起共修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？啊，这个里面就具足了直观了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我们要报佛恩，要报父母恩，要报众生恩，要报国家恩，回向偈上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啊，怎样才是真正报恩？世间法里头儒家讲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啊，这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世间是要延续后裔，那么出世间法里面。我们要知道正法九度，这才能帮我们啊，真正呢是四恩三苦啊，啊，报恩救苦啊，要正法九度啊，我们这个回向偈就没有白念了。正法九住用的什么方法呢？代代都有传人，他才能九住啊。没有传人，法就断灭了。啊，纵然留下经典佛像，没有人理会了，你不懂了，所以。要有传人，啊， 那么说到传人，我们就知道了培养弘法人才的重要。啊，弘法要得不到护法，那弘法人才再多也没用处，也不能起作用。啊，就像办学校一样，啊，我们有很好的教员，啊，但是这个学校也没有职员，这学校办不成啊。啊，教员跟职员同样的重要。啊，教这个职员是护法，教员是弘法，弘护是一体。啊，所以一个道场管理的人员是护法。啊，他来管理道场，就是道场的执事。啊，道场里面的住持，啊，现在讲住持当家，啊，为诺之科，啊，这些都负责有道场工作任务的，都是护法。啊，讲经的法师在道场是属于轻重。啊，他不问道场任何事务。啊，他做弘法工作啊。啊，古时候我们看到弘法的人到了一个阶段，啊，年岁大了，后面年轻人起来了，他就退出弘法了，来做护法了。这个好啊，真正知道啊，爱惜人才，培养人才，决定没有嫉妒障碍。啊，嫉妒障碍的罪过比什么都重。啊，肯定多阿鼻地狱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很清楚啊。啊，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你看看过去我们宣讲的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》，那讲的多明白。那通常诸位常常读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也讲得很详细。啊，所以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我常说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。啊，有些人听到不以为然。其实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在大涅槃经里面讲过。啊，我这个一生都在做弘法的工作。啊，现在呢语言成熟了，要我做护法，啊，我想想呢，我应该做护法。啊，最近我们在澳洲图文巴建了一个道场。啊，昨天那边的同修打电话给我， 我们现在向市政府正式申请登记。啊，登记要有几个执事，啊，要求我去当会长，啊，另外有一个秘书，有一个财务，啊，至少啊有三个人向政府负责任，啊，我也同意了，啊，我告诉那个同修，希望呢我做五年，啊，五年呢。我就把这个会交出去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澳洲政府的法律，到场主持人一定要澳洲公民，啊，或者是澳洲永久居留，啊，那么这些同修现在没有拿到永久居留，啊，那么暂时我来做。啊，我想五年，我们这些同学可以拿到永久居留，甚至可以拿到澳洲公民。啊，他们成为公民了，那我这个全部就交给他了。啊，我们人事上再改组，啊，我这个会长交出去。啊，我说我在照顾五年。希望年轻人要发心弘法，发心护法，弘护一体没有丝毫的私心，